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ucy。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请嘉宾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Sarah。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Lily。
大家好，我是 Chloe。
大家好，我是 Thomas。
好，那么我们现在这期要聊的话题呢，实际上是一个最近几年都在新闻当中经常出现的，然后在政治或者说商业上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这个人工智能 AI。 你们认为 AI 取代人类职业的时候，最先消失的职业会是什么呢？并且现在已经有很多 AI 的软件可以画画、写作、编曲等等，所以说未来的艺术创作还会是人类的专属领域吗？
我觉得 AI 可能最先代替的是一些计算性的工作，比如说写编程，我觉得 AI 就是会很快就代替了。因为这些工作呢，就是其实只需要计算，然后呢也不需要就是人类的创新啊、人类的思考啊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比如说有一些工作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会计，就是计算这些一些东西，我觉得 AI 它也可以计算，然后呢如果你告诉他他要计算什么，他可以从这些计算中领略出来，可以发现一些 pattern 或者规律，然后呢我觉得 AI 取代这些工作应该是蛮快的。
这个首先其实在目前看来来说，首先就是在 AI 这方面有所建树的，首先是这个在美术这一方面，首先像那些画家们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那种 AI 作画呀，然后其实在之前的话，这个 AI 作画确实是比较怎么说呢，应该说比较劣势吧，就是从很多的这些画家们这些风格上面去取出一部分，然后去合出来得到一幅画。但是现在其实它改进了不少，有一些这个 AI 作画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至少说就是比较好看的，能不是说像是那种比如说什么六根手指啊之类的，它至少现在来说大部分没有那种错误。但像刚刚 Sarah 说的，其实我并不觉得说编程这一方面会首先被替代，反而我觉得它可能就是编程这方面可能永远都不会被替代。因为首先如果人类想要说更进一步，对吧，想要让 AI 这方面就是能够取得更大的一个进展，那我觉得首先你编程必定是这个必不可少的，而且为了防止说出现你各种意外，对吧，如果比如说你这个在以后呢这个编程被取代了，那以后人工智能什么的出现了点什么 bug 之类的，那谁来修呢，对吧。这方面来说首先要考虑一下。然后其次的话呢，你像说这个其他方面，像现在其实像外卖也是有被取代这么一个倾向因为像国内其实已经有出现了就是那个人工智能去送餐的那个车不过好像进展不是太好吧，不过他至少说就是有在这方面上面去走，所以我觉得可能外卖员之后可能这个生存空间会被压榨吧。但同样的，其实在现在这个阶段来说，很多很多的职业已经受到了像 AI 的这个影响，包括说有一些 AI 算法吧，就是它会帮助什么公司裁员之类的，其实很多的那些公司现在裁员都采用了这个算法的话呢，很多人就是因此而失业，所以其实也是多半受到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影响。但你要说就是人工智能它主要的是代替哪部分的话，我想还大部分都还是像你要通过那些计算的那些职业像说现在很多人都是在用 AI 去做一些这个计算然后像一些文本的一个编辑像而且包括说我刚刚那些作画其实它都有在替代。但当然其实现在还真的你不能说算是太明显嘛，但当然我觉得在未来可能会有就是更多的这个职业被替代吧。
那我觉得 AI 先替 替代的是就是很重复的工作，就像收银员和仓库工员和这些客户服务，因为这些都是很重复的。然后其他嘉宾是说的编辑会很容易去替代，我觉得很简单的这些编辑，就像高中学的这些会很容易替代，但是更难的一些就不会。
我觉得 AI 会取代司机、收银员、银行工作人员，工厂的工作人员，就是那些有很简单的那工作的那些人。我觉得给音乐，我觉得做歌 AI 可能会取代，可是我觉得那个表演方面 AI 不能取代，因为人在他的表演时候他会有感情出来，可是 AI 他会没有感情出来的。
那么我觉得首先会消失的工作应该就是那种，就是前面嘉宾说的，就是那种非常简单而且有重复的工作嘛，比如收银员或者会计这些工作。那么就是对于AI 的就是写作跟绘画，我觉得暂时应该还不会消失，因为这些像 AI 的画嘛，你去网上看一下，你会发现就是很精致的，像一些基本的一些就字嘛，如果你让 AI 就是制作一个人，然后这个人有个比如穿了个衣服上面印了几行字，这个字它都是会弄，就是一般就是就是会很模糊，就是你都看不清嘛，所以我觉得这个 AI 这个绘画还是没有到这个就是级别，可能还要过个几年吧。然后其实 AI 绘画其实它这本身也就是它就是借用已经存在的绘画，就是然后 AI 再去把这些绘画去把它磨成一个就是你像 AI 要的就是这个画嘛，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就是原创的，就是人类做的一些画和一些作品，然后这些书和这些写作也是一样的嘛。我觉得就人写的东西跟 AI 写的东西还是很不一样嘛，人有自己写作的风格，然后 AI 就是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些艺术的方面的工作，我觉得暂时还是不会被取代。
我也同意前面嘉宾的说法，我觉得可能那些特别简单的工作会被取代，就说可能餐厅的送饭的，就你给他一个地点，然后他就直接开过去，然后就送饭了就可以了。
对，我总体也是和所有嘉宾都同意的吧，我也觉得根据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重复的比较多的工作会先被替代。但是至于艺术的话，我虽然是同意不会被替代，但是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应该不是因为就是 AI 画的画或者写的文章或者编的曲子比人类创造的要更加不好，我觉得甚至上来说的话，应该是至少在一定的时间内他们画的画或者说写的书会比人类写的要更加好。现在他们偶尔还是会犯一些错误，像什么一个人有好几个手指或者说牙齿长在脸上这种，但是过一会儿时间之后，没过几年之后，这些事情肯定会从来就没有了。然后像文章呀或者曲子的话也会越来越好，但是我觉得像艺术方面 AI 还是不能取代人类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像画画这方面的话，你这个它的这个重要性主要就在于一个人有这个水平，有这个技能，他会画画或者说他会编曲，而不是真的这个画出来的画或者他编的曲子有多好。不然的话你说机器人完全可以你放一个轮子然后一个车开得比人跑得快，但是为什么运动会上你还要去看真的人类在跑步而不是让一些机器人跑来跑去呢？就是因为你看的不是他们要跑得有多快，而是要看的这些人他们本身的技巧和他们多年来的训练。 所以说我觉得即便 AI 能够画出世界上最好看的画，大家想要看的还是一个真的人，真的有这个水平去画的画。那么说到这方面的话，AI 生成的内容，比如说像新闻或者说视频音乐这种和人类创作的内容，你们能够分辨出来吗？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还是分辨不出来的。有时候确实就是如果它生成一个画，而且这个画就非常明显它有某些人类不会犯的错误，我觉得就这个我还是分辨得出来的。但是很多时候尤其是就是 AI 它写的一些东西，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分辨不出来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就是 AI 它是照着人类是怎么写怎么画去训练这个模型的，所以呢它生成出来的东西就会非常接近人类自己创造的。我觉得因为尤其就是比如说 AI 它现在已经很了解就是文字写作这方面了，它生成出来的东西就可能很真实，很像人自己写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是我分辨不出来的。
这个其实目前来说市面上所有的 AI 它其实都根本性上做不到一个就是完全的像一个人类所做的一些作品，所以像现在很多的那些就是人们去用 AI 去做一些鬼畜，其实你就很明显能做出来，就比如说把一个图片就是让 AI 它去延展变成一个视频，那这些其实视频它这个逻辑上面它 AI 因为会有一些有一些就是它自己理解一些东西就是理解错了，像一些视觉错位啊之类的，就像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能够容易分辨出来的。然后其次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些AI 所做的一些美术作品啊之类的，它也是其实很明显能够看出来，像说我也不说就是那些六根手指之类的，你就像说它的一个色彩方面，其实像 AI 跟真人其实它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点，像是说那些大色块啊之类的，它其实会比较的就是有一种就是人类不会去用的这么一种感觉。而且其次像刚刚Sara说的那些文字啊，其实像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家他所写的文字是比较栩栩如生的，就是你能够感觉出来他所写的那种场景啊具体是怎么样的，就是那些非常优秀的一些作家，就像活着的作者佘华一样，就是他的那些文字呢其实他是很明显能够感觉出来，就是你在读的时候能感觉出来他所写下的那种场景啊是怎么样的，然后你也能够很深刻去体会到。那么像 AI 的话，其实我目前也有些就是看到过有一些就是 AI 所写的一些作品啊，就那些文字啊，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像那种语无伦次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点就是没有逻辑性，然后就是不够严谨吧应该说。
我觉得 AI 写的和画的都可以，我觉得我可以分开吧。就我看到的这些文章，就你问 ChatGPT 跟你写一个文章的话，它就会用很多不同的写法都拼起来，然后就没有因为 AI 它不能自己思考，所以它就把不同的写法拼起来，然后我就也会用很复杂的这些语写的方法，然后 AI 画的话很多都是很好的，然后我都不能看出来，但是有就是那些视频它就是从就它就是我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它是
我觉得在音乐方面我可以分辨出来如果是个 AI 还是个人在弄，因为那个 AI 它是全都是对的，可是没有感情在里面，那人他会有一些小问题可是有很多感情。
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嘛，就是我前面已经说了，然后前面嘉宾已经说了，就是这个技术就总要还是不成熟嘛，就是像就是一些就是非常有一些 一些就是 detail 嘛，像就是字嘛，就是一行就是英文的普通英文字母，可能都会 AI 都会把它弄得很模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像一些深，就是有时候 AI 也会出一些基本的错误，像有时候可能一个人突然有六根手指了嘛。然后还有就是 AI 这个就是制作的这些视频和这些图片，就是其实你也能看出来是 AI 的，它有一些细节它是非常不正常的嘛，就是非常的，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非常的，就是有些东西非常的光滑，然后就是不是，就一看就知道不是自然的，就不是人去这个做的嘛。然后还有视频应该你很容易就能看到这个是不是 AI。 现在这个对于照片的一些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视频就是你看着看着可能就有个人就是突然又出现了一个就突然变成四个手臂了，或者突然多出来两根手指，或者多出来一个脚，所以这个视频还是能看出来的啊。
我觉得其实画画或者视频对我来说比其他的东西都更难分辨。然后呢，因为我平常很喜欢去玩那些 AI 的功能，所以我平常会去叫 AI 给我写个故事。但是然后要是你看过很多的 AI 写的文章，你会发现出很多个规律，所以你再看见一个 AI 写的一个故事，你会很容易就发现出来。但然后呢你要是叫 AI 去写一个编程嘛，他一般会你要是给他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题，他一般会给你一个特别复杂的答案，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容易发现出是不是 AI 写的一个方法。
我刚才不久前做了一个网上的小测试，就是说叫你猜一些画是人画的还是 AI 画的。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一开始我猜的时候倒是错了好几下，然后我却很快就学会了怎么样就是分辨人类和 AI 的画画的区别。基本上就是要相信你的直觉吧。我发现如果是人类画的话，它这个画会有更加有特征，然后如果是 AI 画的话，它的不管你是叫它画抽象画还是写实的画，它经常就是会非常平的，就是它没有一个东西特别突出或者怎么样，你叫它画一个风格它就这个风格，但是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如果是比如说画一些房子的话，人类可能会画的一个房子特别大或者怎么样，然后 AI 画的就是所有的房子都差不多的。然后视频的话，我觉得可能还要比这个要更加明显。我不知道有没有嘉宾看过就是 AI 生成的奥林匹克跳水视频还是这种东西，然后就是特别特别的不好，他们都不知道一个人本来应该在，比如说本来应该在跳水，然后他突然像做体操一样从水里翻了出来，然后他的手和脚的位置都变了，然后他头从他的脚底下长了出来，然后他又开始跑步了，就是这种事情他就会在 AI 做的视频里面发生。但是呢，如果不是像这种就是动作这么多的视频，如果一个视频只不过是一个人站在一个山顶上，然后有一些风在吹，像这种比较安静的视频的话，它实际上做的还是相当好的。我看过有另外一个视频，就是它让你分辨一些这样的视频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做的，然后我就错了很多。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现在还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正在很快的进步，所以很短时间后应该就是分辨不出来了吧。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八 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刚才聊到的就是有关于 AI 的问题嘛，那么继续这个话题，最近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像有特斯拉或者说其他的自动驾驶的技术之后，就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人工智能它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不是人类直接导致的，但是是就是间接的，有比如说像自动驾驶导致事故之类的问题，这时候应该谁来负责呢？
我觉得谁来负责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需要看这个具体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可能完全是人类的错，但是也不可能完全是 AI 的错。我觉得这个就要看比如说那个 AI 那方面，它那个公司或者机构是怎么推销这个 AI 的，比如说他说你人类可以用这个 AI 来干什么，这个 AI 能干什么。如果这个 AI 做不到一些他们推销说这个 AI 可以做到的，那就应该是这个公司和 AI 方面的责任。但是呢，如果就是 AI 那方面已经提醒了使用的这个人说我们 AI 可能做不到一些东西，要你们要人类也就是负责的关注一下，监督一下这个 AI。但是呢，那个人类他可能如果自己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比如说在自动驾驶的时候，那个车告诉你说开车的时候你也要专注，就是尽管你开自动驾驶，你也不能就是睡觉或什么的。然后呢，那个他收到这个警告过后，那个人如果再去睡觉，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可能人类的责任了。
哎，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听一下主持人是怎么想的。
我这个问题我想了之后，实际上不能够想出一个答案。因为我们家里前一段时间买了一个特斯拉，然后它有一些自动驾驶的功能嘛，然后就有一个功能，比如说它会在如果你检测它检测到前面有东西是停着的，但是它觉得你开的速度太快了，然后会停不下来，然后它就会硬是给你停着，就是突然让你减速。或者说如果你正在变道的时候，他不知道你要变道，然后他就会不让你变道，像这种事情。然后我就感觉在我爸爸妈妈开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出事故，比如说在高速上面前面一个车开得比较慢，然后我们的车就突然就停下来了，像这种问题。然后我就和我爸爸讨论嘛，如果出事的话，这个是我们负责还是他们公司负责。我觉得的话，这个要看这个功能是不是能够，就是你开车的人能不能选择不要这个功能。它有一些功能像停下来或者这种，它是有些时候是必须要用的，就是你不能够选择设置里面说我不要这个功能，它就安全措施它就一定要加在那里。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原因，然后它变成问题导致比如说停得太早了或者怎么样后面车撞上的话，那我觉得就不应该是驾驶员负责人，因为这个根本就不在驾驶员的控制范围之内，完全就是他们坐车的人编程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有一个功能，比如说一个自动驾驶功能比较新，然后他跟你说这个可能有不安全性，所以说你必须要就是你选择要不要用这个功能，然后如果开车的人选择用这个功能之后他再出事的话，那可能一部分责任就应该在驾驶员上了。那么 Logan 你觉得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他，因为首先你 AI 它也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你也不可能说就是去处罚这个 AI 对吧，那所以说还是像就是也像我自己一直说的那样，就是你要就事论事，你不能说每一件事情你的这个判决都是一样的对吧，像法官他们就是会有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一个判决，所以首先要根据这个你事故所发生的这个症状啊，这个状况你来去判决说哎到底是谁的错。然后其次呢，我觉得啊，首先 你要硬说去讨论说啊追究谁的责任，其实我觉得首先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就已经是一个不成立的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立场，对吧？你在站在就是我们这个角度来说是吧，那匪徒他们就是坏人，但站在匪徒家人们那里是吧，那他们其实自己是一个好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首先你本身在这个世界上面已经是不可判定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啊你要说到底是追究是谁的责任呢啊是吧，这个我先不定，因为毕竟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有很多种，但是我还是想要就是奉劝大家就是在这种啊这种情况就是啊不是说百分百安全的情况，然后你不要把自己的一些有关于自己生命的事情给托付出去，不要去交给一个啊拥有不确定性的一个 AI， 而是说你自己牢牢把控好啊能够掌握你自己生命的这个机会，而不是说哎呀像自动驾驶是吧，哎呀一开个自动驾驶啊你就在那里睡觉啊什么也不管不顾，我觉得还是要留个心眼是吧，你偶尔看一看这个路面，然后做好说啊就是应对措施，应对那些啊突发事故，而不是说就是你什么都不干对吧，我觉得这样才是能够保证好你自己的生命，毕竟人的生命呢只有一次嘛对吧，你又不像游戏里边你能够无限重来对吧，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惜命一点，不要说啊轻易的把自己的生命给托付出去。
我觉得也是看情况吧，是讲特斯拉吧，所以如果这个车就有车祸的话，我觉得是人的错误，因为你就可以，你要用车的 AI 的话，你应该也不能睡觉，你要一直也是要盯着路的，所以我觉得你看到马上出车祸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停住。然后 AI 不是只是车，所以就算数学题的话，那肯定也是 AI 的错误。
那个 AI 它没有感情，就是它不能说对不起或者修东西，可是人可以。所以可能就是如果有个事物，就是可能那个做那个 AI 那个人或者那个用那个 AI 人在那时候应该负责的。
啊，那么就是在这个自动驾驶这个就是 AI 这个方面，我觉得就是前面嘉宾已经说了，就是要看情况嘛，就是如果你像你知道像现在就是特斯拉嘛，就自动驾驶，你明明知道就是这个自动驾驶这个系统不成熟，然后你在那里就是边打游戏边开车，那么你这个后来撞了，那应该是你的责任嘛，因为这个特斯拉已经告诉你这个你是要就手握着方向盘，还是要专心开车的嘛。但是如果就像你就是正常使用 AI， 像如果现在未来如果这个自动驾驶这个 AI 这个能力就是达到了满级嘛，就是你可以像睡觉它也能正常驾驶，如果这个情况下撞的话，就是应该是就是那个就是制作这个 AI 的人这些人的错误了嘛，因为我觉得AI 肯定不是肯定自己没有错嘛，我觉得主要就是要就是这些编程这些编不必就是这个训练这个 AI 然后就制造这个 AI 的人觉得还是有些错，但除非就是我知道很多科幻小说嘛，就是AI 觉醒，那么 AI 如果觉醒了然后犯了很多错，那肯定是 AI 的错，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应该还是人为，主要还是人为操作的就人的错嘛，就是这些失误上。
我觉得同意前面嘉宾的说法，就我也觉得要看情况，除了要是AI 要是出错了，那肯定是 AI 的错，但要是你不按着说明书或者规则去用那个 AI， 那个然后撞了车，那我觉得就是你的错了。
好，那我是基本上同意大部分嘉宾所说的吧。那我们现在下一个问题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说我特别想要听听各位嘉宾的意见，就是说。
你们会愿意让 AI 选择你们的伴侣吗？如果他们真的能够用统计来找到所谓的你的完美匹配，你会相信吗？而如果 AI 能够完全符合你对伴侣的喜好，你会选择他吗？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选 AI 来做我的伴侣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有些东西比如感情方面 AI 还是不是很成熟，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人，他会更了解另外一个人。比如说你要一个人去了解一个机器，或者一个机器去了解一个人，这可能就不太现实。而且我们就是对 AI 它到底应该怎么来表示，或者怎么把情感program 进 AI， 就是这个我们还没有研究出来。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如果 AI 可以帮助我们看哪个谁可能更适合我们，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做参考性的。因为毕竟有时候就是人他做的决定不一定100%是理性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是把 AI 他的情感，就是我们也假设他没有情感嘛，那他做的决定应该就是还比较理性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做参考。
这个问题确实挺有意思的，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主持人，就是你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就是作何感想呢？会想这样的问题来问我们？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和我自己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关系好像不是特别大。不过呢，我就是想到这个问题之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嘛，所以就想一定要来问问你们。
哎，那你的看法是怎么样？你会选择就是人工智能当你的伴侣吗？
人工智能当我的伴侣，我是肯定不会的。就是我宁可自己一个人单身一辈子，也不要和一个电脑嘛。但是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能够用大数据来告诉你这些人是最有可能和你就是合得来的，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因为像现在很多就是相亲网站嘛，它不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根据一些东西来计算出来，比如说离你的距离有多远，然后还有你填的那些你对人的喜好，然后他根据这个来给你一些符合的人嘛。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已经有这种，但是如果有更加完美的数据的话，那么绝对是可以参考的。那你说呢？
我的话其实无论是说把 AI 当伴侣，或者是让他就是给我一个就是比较适合我的人，我其实都不会去接受。因为首先这个 AI 当伴侣这件事情它本身就不太可能啊。首先因为目前来说，对吧，那它这个首先你根本就没有一个能够表达出一个像人类一样情感的这个 AI， 就算有，那你应该把它当作是 AI 呢还是一个人呢是吧，这个问题都没有去解决，那就更不用想说你把 AI 当成伴侣不过呢在这里其实我知道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动漫界呢，就是有一个虚拟偶像叫做初音未来。然后呢在日本呢其实就有这么一个人，就是想要说就是跟初音未来结婚，于是呢他真的去跟这个初音未来结婚了。这个具体的事情呢你们大家其实可以在网上去搜，因为真的有这样的人而且干出了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是比较符合说现在这个状况吧但是就话又说回来首先为什么说我不愿意去接受说就是 AI 给我推荐这个人呢？因为首先那 AI 有可能出错嘛，其次说他所了解的我并不是说因为像就我就根据说刚刚 Lucy 说的那样，就是我自己填进去我的数据，那我自己也有可能不足够的了解我自己。像因为我也会有一些对于自己的一些美化呀，对吧，并不是说了解那么准确。那当然这方面可能就是别人会了解的多一点，但当然你自己毕竟说你这个判断肯定是会有一些不准不能说完全不准嘛，所以说他可能给你推荐的这个人也会有所偏差。而且再加上其实有些时候这个爱情这方面是非常复杂的，你不一定说你自己就是他非常合适你们就可能会在一起这样，因为现实总是非常坎坷的，你不可能说怎么样你俩非常合适对吧，然后就在一起了，不是这样的。首先你有没有想过就是那他是否 喜欢你，你又是否喜欢他呢？这首先这就是一个方面了。然后其次说像各种两个家庭之间的这个交错呀，他们之间的这个磨合。因为首先我觉得爱情并不一定说是要两个人就是非常非常合适，只要你们足够相爱，我觉得也是可以在一起的。你就像说那些比较著名的一些爱情故事啊，对吧，他们其实也没有说就是完美的适配啊，然后他们之间也会有这个争吵啊，对吧，你不一定说是什么就是天天非常和睦的那种，也是会有吵架，对吧。我觉得如果你就是每天都是那样，那每天日复一日的这样，那我觉得会非常的没有生气，我觉得就不像说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反而像是说各种小说或者是人们理想当中的那种生活，并不是说你现实里一定会出现的。而且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认清一下，就是理想是理想，这个现实是现实，现实是非常残酷的。你不是说就是你的梦想里面能够你想到的一切都能够在现实里面发生，包括爱情。而且我觉得爱情其实更多的是灵魂上面的一个共鸣。然后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就是电影的这个男女主呢，就是各种的爱好都是非常相似的他们都喜欢就是同一种的那个音乐又喜欢同一种那种电视剧非常多那种共同喜好，就是他们都彼此觉得对方就是什么真命天子这种感觉，然后也是非常合得来，于是他们也就这么在一起了。但是呢他们终究会出现了这么一个分歧，就是因为真的是太像了，那反而就是你可能没有那种所谓的那种爱情那种火花在，所以他们最后也是分手了，也分道扬镳了。所以呢我觉得首先爱情这方面本来说你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概念吧，那所以我自己也相信说总有一天这个爱情会到来我的面前，所以说我也不强求什么，哪怕说最后我真的是孤独终老了，那我也接受这个结果，对吧。也有句话说得好，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所以我也是这么一个观念在，所以说这方面我也没有在乎了那么多。
那么我觉得是 AI,
那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就是看哪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的情景美语节目，今天我们来听一段高中生聊如何保持动力和目标的对话。
Do you find it difficult to stay motivated while working on long-term goals?
Yes,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I'm not making progress, which can be really discouraging.
I get that. It's hard when you don't see immediate results, but I try to remind myself that progress takes time.
Exactly. I also break big goals into smaller tasks, so it doesn't feel so overwhelming.
That's a great strategy. It helps to focus on completing one small thing at a time.
I also try to set deadlines for myself. If I don't have a sense of urgency, I tend to procrastinate.
That's true. Deadlines help you stay accountable. But how do you deal with distractions?
I usually turn off my phone or put it in another room to avoid the temptation of checking social media.
Smart move. I find that setting up a quiet workspace really helps me to concentrate too.
Yeah, a comfortable and quiet environment can make a huge difference in productivity.
Do you ever reward yourself after completing tasks to keep yourself motivated?
I do. After finishing a big task, I treat myself to something small, like watching a favorite show or taking a break.
That's a good idea. Rewards can give you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and keep you on track.
For sure. It helps to remind yourself that all the hard work is leading to something good.
Yeah, and it's important to celebrate small wins along the way to stay motivated.
Definitely. Even small progress counts.
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你发现自己在处理长期目标时很难保持动力吗？
是的，有时候觉得自己没什么进展，真的很灰心。
我理解，看不到立竿见影的结果时很难坚持下去，但我尽量提醒自己，进步需要时间。
完全同意，我也会把大目标分解成小任务，这样就不会感觉那么压倒性。
这是个好办法，集中精力完成一件小事，往往会有不错的效果。
我也会给自己设定最后期限，如果没有紧迫感，我通常会拖延。
说得很对，最后期限能让你保持责任感。不过你怎么应对分心的情况呢？
我通常会把手机关掉，或者把它放在另一个房间，这样就不会忍不住去查看社交媒体。
真聪明。我也发现，如果能设置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能帮助我集中注意力。
对，安静又舒适的环境对提高工作效率非常有帮助。
你会在完成任务后奖励自己吗？
会的，每当完成一个大任务后，我会给自己一个小奖励，比如看喜欢的节目或者休息一下。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奖励能给你带来期待感，也能帮助你保持动力。
没错，它提醒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有回报。
没错，而且在过程中庆祝一些小进步也很重要，能保持动力。
真的，即使是小进步也值得庆祝。现在我们来解释词汇。
Motivated， 有动力的。这个词描述了一个人有内在的驱动力去做某件事，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实现个人目标，保持动力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坚持努力向前。没有动力时，我们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难以完成任务。
Progress takes time， 进步需要时间。这句话的意思是进步和成功需要时间，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实现目标。每个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成功通常是通过不断努力和积累经验才会到来的。所以不要因为短期内看不到进展而灰心，要坚持下去。
Overwhelming， 压倒性的，描述了一种难以应对的情绪或状态，通常是因为任务或目标过于庞大或复杂。当我们面对太多的工作或学习任务时，可能会感到不知从哪里开始，甚至产生放弃的念头。这时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分解任务，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这种压力。
Procrastinate， 拖延，是指推迟完成任务，通常是因为任务让人感到不愉快或压力大。许多人在面对困难的工作时常常会拖延到最后一刻，这种习惯不仅浪费时间，还可能影响最终结果。因此，克服拖延症是提高效率的关键。
Temptation 是指让我们偏移目标或者任务的诱惑，它通常来用于令人分心的事物，比如社交媒体或娱乐活动。在完成重要任务时，诱惑
总是无处不在，能有效抵抗诱惑并集中注意力是保持效率的必要能力。
Accountable 负责任的指的是对自己的行为和任务结果负责任，在学习或工作中设定目标并遵守诺言可以让我们保持负责任感。当我们明确自己的责任时，更容易专注于任务，并且保持按时完成任务，不轻言放弃。
Celebrate small wins， 庆祝小胜利，是指在追求长期目标的过程中，及时庆祝每一个小小的进步，这可以帮助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增强继续努力的动力。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成就，也值得认可，因为他们是通向最终目标的积累。
好。那么我们在完成了情景美语节目之后呢，就要回到我们刚才聊的有关于 AI 的话题。那我们现在聊下一个问题呢，也是和上一个问题差不多的，就是可能和我们目前生活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去想思考一下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未来 AI 能够完全模拟现实，比如说像黑客帝国那种虚拟世界，就是比现实生活当中要更加好的这种世界，你会愿意生活在 AI 创造的世界里面吗？
我没有读过黑客帝国，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更想要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我觉得活在一个就是电脑生成的世界，我觉得里面可能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所有都是编程，就是你不知道如果有一个编程它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出了问题或什么，这可能就是世界上就是在你的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是你可能也不能及时去改正，然后呢这个造成的影响你也不能就是马上去弥补。我觉得活在现实的生活中，就是它不会出现这种可能比较离谱的错误吧。就是世界还是很有规律的，而且比如说就是引力，我们可以一直说这个东西永远存在的，就是比如说如果那个模拟的世界里面它某一块地方或者某一个时候那个引力突然就是不起作用了，这可能是一个 bug，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就是及时的去弥补这个东西，那它会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
首先啊，我还是想说，这个虚拟的永远都是虚拟的，它真实的永远都是真实的。而且你既然都提到了《黑客帝国》这个例子了，对吧？那也都知道《黑客帝国》这个结局是怎么样，所以啊，你就好比说这样了，那么肯定会有一些人就是他不满说啊，把人们拉进这个虚拟的世界，然后去反抗他。那到最后呢，这个虚拟的世界如果真的没了，那你在里面的东西也都没了。反而会给你带来一种落差感，因为从俭入奢比较易，但是由奢入俭会非常的难。所以呢，我觉得既然你从最开始就得不到那种东西，那为什么你就不好好的做自己呢？对吧？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说去过度奢望说你自己没有的东西，那种东西我只能说做做梦就好了，还是不要说就是你自己去整这种虚拟的这种世界，是吧？你虽然说啊，你这种快感是一时的啊，你不是永久的，也都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你终究还是会破灭的。所以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努力，然后停止一些幻想，对吧？而且你还要相信这个万物皆有可能啊，你自己也许努力之后呢，真的能达到你自己的这个理想，我觉得也是好的。毕竟这样的话，才有你自己那种成功这种喜悦，还有脚踏实地的那种感觉，而不是说就是在虚拟的世界里边那作威作福。我觉得这种虽然说可能偶尔你去那里面就是发泄自己的压力，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真真正正的生活在那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够现实的。而且像这种虚拟的东西嘛，它终究都是假的嘛，所以我还是愿意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面，至少说是我自己认为的现实的世界里面。也许可能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假的呢。
我也没看过这个《黑客帝国》，但是我也看过照片，就像虚拟世界，然后还有其他的movie 我也看过。然后 如果 AI 可以，我如果我们的世界就像那样一样，我也不想要在那里生活，因为第一就我觉得就会没有很多的隐私，因为都是 AI 和这些robots。然后第二就AI 肯定会取消很多的公司和这些公司，然后很多人都没有工作了，所以我也不会想要。
其实我不管我是住在什么世界，我只希望我那个家人还有朋友都会跟着我一起。如果他们和我在一起，在那一个世界，那没问题啊。
那么，我也觉得就是，我也就是只要这个世界吧，只要这个 AI 创作的世界就足够就是真实，就跟现代一样，然后足够美好，其实我觉得我也是 OK 的嘛。反正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本质，这个世界的就是这个本质都是一样的嘛。唯一的区别就是是 AI 做的，如果就是能做到这个级别，就是没有，就是这个世界不会出现什么。这个世界不会出现一些像 bug 这样的东西，就是还是这个就是熟悉的世界，但是能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我其实是不会反对的。
我觉得要看情况，要是那个虚拟世界很容易就能推出来，或者就是你去进去了，你还能回来，我觉得我会很高兴去尝试新的东西。但要是你说进去了就很难推出来了，我觉得我其实就不会想进去了，因为要是出一个故障或者啥东西，可能所有人都消失了或死了或者什么。
我发现好像。有嘉宾有不同的意见嘛，有一些嘉宾想要去虚拟世界，有一些嘉宾想要待在现实生活当中。但是刚才Logan 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真的呢？然后这个呢，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突然有某个人跟我说你现在生活的世界才是 AI 创造的，你想不想要到真正的世界里面去？那这时候我觉得我会说我不想要，我还是要现在的生活。但是呢，我就想如果我能够选择到 AI 世界里面去的话，我也不想要去，我还是想要现在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的话，我做选择的目的实际上不是说我到底真不真正的在意我在 AI 还是在现实生活里面，这个其实我不管，我主要的是只要和现在的生活差不多就可以了。所以说如果我现在活在 AI 里面，或者说我现在是在真实世界当中的，我其实都不管嘛，我只要像现在差不多吧。这个就是我个人的想法。那么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和刚才这个问题有一点接近，就是如果有一天 AI 能够创造数字永生，让你的记忆和个性储存在计算机里，你会愿意尝试吗？
我觉得我还是不想要这个的。我觉得人生它有意思一点，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期限嘛，就是你可能活到一定就没了，所以你更加珍惜就是你活的每一刻。我觉得如果就是你把这个给去掉了，这个期限给去掉了，那你永远这样活着好像也没有就是很大的意义。你可能就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会去想说，哎，反正我的记忆和我的性格能保存在这里，那我现在做和我以后做问题都不是，就是还是一样的嘛。所以呢，我觉得还是会错过很多东西，然后呢还是就是有一些机会呢我们也会不够重视这些机会。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还是不太愿意把我的记忆和我的性格放在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电脑里面。
看来这一期也是有点搞上这个哲学这方面的了啊。那 我自己怎么想的呢？首先，永生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话题，因为首先啊，我不知道，就是你说这个啊，让你变成这个数字生命，你是能够带上所有人啊？如果带上所有人的话，那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随之而来，其实还有另一个问题。首先啊，我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它只能就是让我自己或者说少数人能够达成这个永生的话，那首先。那必不可少的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身边亲朋好友的这么一个离别。当你经历了无数岁月的这个侵蚀之后，你是否还能保持着你最原本的这个想法呢？这个人人都不知道。而且呢，我觉得当你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自己还想要活着，因为本身活着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到那个阶段，所以到那时候可能死了都死都可能是一种奢望吧。那而且再加上你一直不断的离别，是吧？你对你精神上面也是一种摧残，所以你像现在有很多的人就写出那种啊长生者面对的自己的亲朋好友的各种离别啊，都是非常痛苦的。而加上说你不可能说你永生嘛，你不可能说你只有现在的好友，你还会认识更多的。但你也认识了更多的人，你也会随之而来的就是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也会死去，除非说。啊，你真的就是像刚刚我举另一种例子，就是所有人都能够永生，但是这样的话，那人口也会变得越来越多，没有人会死去，那么到最后是吧，所有人都活着，那这个人口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坏处，因为当你的这个人民达到一定上限之后，我觉得会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然后那么我再提到了这个另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你这个完全复制你自己这个性格跟记忆，那我想知道的是你当你上传了之后，你在数字生命上面的你还真的是那个你吗？我觉得首先这个虽然说也是一个比较哲学上面的一个问题了，但是这个我还是想问一下主持人，就是你觉得当你自己变成这个数字生命之后，那个还是真正的你吗？
嗯，我觉得我要是就是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有意识的话，和你有同样的性格和记忆的话，那还是算是真正的你。不然的话，如果有人比如说有一个肾脏手术，拿到了一个陌生人的肾脏或者说肝脏或者怎么样，他就不是同一个人了吗？我觉得还是同一个人。所以说，主要是如果意识还在的话，应该就是同一个人吧。
那首先我想说的是，你刚刚提到的是复制你自己的这个性格跟记忆，所以我觉得首先你跟关于这个换肾脏这件事情，我觉得就不一样，因为本质上来说，你换肾脏来说，你自己的这个灵魂还是你自己的灵魂，但是你说复制的话，那我觉得并不一定哦。
嗯，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吧，但是我想的就是，如果你把你的意识放到一个电脑里面，然后比如说电脑给你加上一个机器人的身体，那么我觉得可能和你换一个身体，但是如果你脑子还是同一个脑，就是把你的脑子比如说移植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面，然后你有保持同样的意识，那我觉得还是同一个人吧。那我们虽然聊得很开心，但是因为时间关系，这一期节目就做到这里了。那么我们大家下周六同一晚上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